今天是2025年11月14号，周五啊。回答这个微信公众号的问题。第一个问题 ：Q， 诅咒自己会成真吗？如果诅咒的话也是一种能量的话，那么忏悔之后可以消失吗？啊，诅咒想让自己不好啊，这个应该能成真吧？这算是愿，愿啊，愿好的愿，美好的愿，什么想要当皇帝啊，这也算好的愿。这个是需要大量福报的啊，你福报够的时候就可以成真。啊，你想当个乞丐啊，或者是想当个畜生啊，这种愿福报大的时候是可以，应该可以的。啊，你只要有这个愿，有这样的愿的话，可以实现的哈。啊，如果诅咒的话是一种能量的话，啊，我们不讲能量，就是愿，愿也是业，愿也可以成为业的。啊，业是和其他众生互动，啊，然后他们指向我的。啊，这个执着啊，它会反映到我身上，这是一种。还有自己想玩，想要干什么，一定要干什么啊，这个也是愿。一旦福报足够的时候，他就会，他就得完成这个事儿，要不然放不下，自己就放不下啊。所以这也算是一种啊业。那么忏悔之后可以消失吗？啊，可以的啊。你现在不想玩了，那就可以放下，那就可以了。啊，下一个问题。在家里供养西方三圣和地藏菩萨，这个你随意啊。按照以往的说法是，通常都是西方三圣是供在西墙，地藏菩萨是供在南墙，啊，但是根据你的家庭环境来做决定啊，这个无所谓了，也可以并排放着，也可以佛放在高位，也菩萨们放在稍微低一点的位，或者说这个请得佛像啊，佛稍微大一点。菩萨们稍微小一点啊，这样也行，啊，也可以在下边再放你们家的列祖列宗的牌位什么的啊，这个都可以。下一个问题，长敏12156731086636啊，请问佛化家庭家人不认可体制教育，想让孩子小学之前去，学校，之前不去学校上学。小的时候自己在家读书啊，你这是在说幼儿园时期吗？小学还是应该上的吧？幼儿园时期这个学什么都无所谓啊，大一点送去传统文化学校也可以，都可以啊。这是就是中国没有这个，宗教学校嘛啊，我去过的一些地方，他们那里就有宗教学校，包括韩国也有宗教学校，他们这高中也有是。佛教财团办的啊，他们上课前还要念心经啊，但这里没有这样的学校啊，这个所以这个你说的文化学校都可能是这个课外辅导班类型的吧，好像没有这种纯粹的那种儒释道这个教经典的这种学校哈，我不知道有没有现在啊，但是我认为吧，这些东西吧，在对小孩来说不要过于强求，还是按照正常教育。该上小学、中学还是正常上，啊，该考大学怎么考都得上嘛。信仰还是孩子的自由哈。如果你在孩子面前表现的啊，你学佛这个表现的对孩子来说影响正面影响的话，他会跟着你学。如果你学这个，啊，对孩子反而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啊，他看着你学这个也有点学坏了，或者说你和普通人变得不太一样了，或者像。某些人要变得神神叨叨啦，或者这样的话，他孩子反而就觉得这个东西有害的，所以这就看你是怎么表现的啊。我们学佛首先要做一个普通人嘛，啊，做一个正常人，啊，比正常人还要宽容，还要大度，还要慈悲，这不是嘴上说着的啊，不是拿佛教戒律去要求别人的，或者对别人提更高的要求，或者动不动就指责别人啊，不是这样的。我们应该更加大度和宽容和慈悲的人。所以你这样，给孩子造成一个好的环境，他就觉得啊，你这个宗教是好的，然后就愿意学啊。所以还是功课还在你身上哈。下一个问题，JC，请问师傅本人右脚踝受过伤，一直不能降魔坐，但是莲花坐没问题，可以直接从莲花坐下去。啊，当然了，啊，先做一个，你也可以，我是建议啊，轮着来，莲花坐和降魔坐轮着来。但是如果你是一定要先把一个打通，再打通另一个，这个也是可以的。 只不过这样可能会效果更慢一些吧，慢。要不你先把莲花做，你是初学吗？你还没练过，那莲花做没问题，那你就先专做莲花做啊，做到能做60分钟的时候再换降魔做。脚踝受伤，如果是骨头受伤的话，可能会疼。一般是筋受伤，筋那个疼是疼，但是呢，恢复的还是比较快的。骨头的话，可能要恢复的时间比较长。这个恢复起来的时候也可能更疼一些。卧铃啊，下一个问题，卧铃，有人就是喜欢钓鱼，钓了又送给我，我拿去放生，这样是有功德呢，还是助长了他钓鱼的习气？我拿了他的鱼，会不会又亏欠他呢？至少在你这里是有福德的，你放生了就有福德。当然你一般放生的时候有点仪规嘛，什么念个三皈依啊，念个大悲咒啊啥的，这样的话稍微有点功德吧，还是助长了他钓鱼的习气呢。那你就劝他不要钓了嘛。都告诉他啊，你是学这个的，所以你是不喜欢钓鱼的啊。我也劝你不要钓鱼了，因为有这样的果报啊。告诉他有可能这样的果报，你网上搜一下，钓鱼多了会有什么那个咽喉炎呐等等各种疾病的。你告诉他，如果他听完之后可能大概率他听进去了的话，至少他不会再送你了，可能是。这样的话就算没事了，跟你就没啥关系了。我拿了他的鱼，会不会又亏欠他呢？哪怕是白送的，这个因还是成了啊。可能未来你也会白送他一些什么吧。那么你把这个放生的功德都回向给他吧，希望他早开破智慧，不要再钓鱼了。这样好不好？下一个问题，逆风飞翔。有一种说法就是，众生虽然念经持咒，只是积累福德力，却难以和诸佛菩萨相应，难得往生净土和开悟，是因为他在皈依佛门前曾发誓皈依天门外道，魔王在他神识打入咒力封印，虽然一开始或许很虔诚，但久久难以修成，魔王不肯放过，最终还是成了破坏佛法的一份子。请问这样的说法对吗？你在这里没有提发愿，你修佛的目的是啥？你就是为了福德吗？那你只求福德的话，那所有人都差不多呀。魔王也是求福德，人家也想在这里继续享福。我们凡夫也是，如果单纯的求福的话，那也就是为自己的，个人享受来修行嘛。如果你是以大菩提心修行或者出离心修行，那过去的以往都是可以忏悔掉的。错误的观念都可以忏悔，这就是解脱的可能性嘛。如果你前面做的事情，它永远压着你，没有办法摆脱出来，那怎么可能解脱呢？这世界上就没有人能解脱。当你开始发愿解脱，还有发愿普度众生的时候，过去的一切都忏悔，所以什么那个什么魔王的咒力啊，那些就不用看了，他能还大过佛吗？在佛菩萨加持下，你过往的一切都可以忏悔，然后不再犯，然后劝别人不再做，然后传播正法，这些功德都积累够了，自然而然都可以解脱，然后成佛。下一个问题，凯因，我想问一个与修行无关的问题，与伽蓝尊者是关老爷，谢谢。为伽蓝尊者是关老爷，谢谢。你这个是什么问题？我没看明白呀。为伽蓝尊者是关老爷，你问这个关羽是不是伽蓝菩萨，或者是他是不是真菩萨，是这个意思吗？关羽不是菩萨，人家不是，只是个凡夫而已。但是呢，这个按照中国的传统一个佛教到了哪里就会把当地的一些神神鬼鬼都收编，给他们贴个护法的名字，然后供在寺院，这样是算是一种实现本土化的过程所以你把它当做菩萨也可以，无所谓了。下一个问题，谢谢这位的关心。咱们就看他的问题。他说有一个朋友，他之前立了堂口，目的是安置流浪的无心有缘众生，但是没有任何感应，也不会做什么法事。你这个，你立堂口什么？你是出马仙吗？还是怎么样？为什么要立堂口呢？你要留 给安置流浪的无形有缘众生。那你是要办个什么孤儿院啊之类的那种，给鬼道众生或者其他道众生办一个收容所，是这个意思吗？那你得有这个能力啊，有这个，怎么说呢？你得给他们一些好处啊，给他吃的啊什么的，啊，布施食物啊，还有上香啊，还有尤其是布施法，啊，就是佛法呀，你好歹供了之后，按照佛法的仪规念经啊，念咒啊，给他们功德。这样才能有可能做，但是呢，我是不建议在家里做这些事儿的啊！你这寺院里在做呢，你干嘛要在家里自己做？你持戒精严吗？你是什么出家的和尚，还是背靠佛菩萨的那种真正的僧宝呢？你没有这些做，这个干嘛呢？你现在问的是，不想做了，想把这个山水画撤掉。你这个堂口挂的还是山水画啊，不是什么某个佛菩萨或者什么某个神仙的画，朋友问过利益的人，说不能撤掉，也不能把画取下来，那么在画的下边直接供个佛就可以了，然后每天按照正常的像一个佛正常的佛弟子一样啊，做早课晚课，在那里念地藏经回向给他们，让他们都解脱。啊，连续念个49天后，把那个卦取下来，也就可以了。然后去拿去烧掉哈。还有就是一定要念经。如果是你是以这种利益众生的哈，无形众生心态念的话，在念经前会有这个，普昭请真言，然后最后呢还有一个送走的忠言啊，这个都念全了哈。下一个问题，莫尘。这位问自己身体不好还能打坐吗？这肯定啊，因为身体不好更要打坐嘛。做了手术，我肾上腺瘤，然后你把肾都给切了嘛，就算没有一个肾也可以照样打坐，这个没有问题的。然后你觉得身体不好，所以这个靠可以从闻思见地上面加上觉知念佛获得解脱，你这个解脱是什么意思呢？是成为阿罗汉吗？如果是说。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倒没有和完全和这个禅定，挂钩了。也有人纯靠念佛往生的，但是禅定修好了就可以提高往生的概率，而且提高的程度很大。所以啊，如果你是身体还算四肢健全的正常人，你至少不是残疾人吧？那就应该打坐啊，先把这个打坐能做到哪里就做到哪里。不指望一下子能做好啊，只要坚持做就行了。像这种血压低啊，什么贫血啊，这个，该吃的还得吃啊。这个吃素可以，但是呢，该吃的量还得就吃足啊，然后就是磕头练呼吸啊，只要这个你吃的量足，然后呢，这个打坐到这个。降魔咒打通这个脾胃，这个消化系统之后，自然而然就身体就气就开始足了啊，身体就开始恢复了，打坐到一定程度就容易变得饿啊，如果很饿，这个时候就说明你开始这个修复了这个吸收功能，然后呢就吃什么都能好好吸收，然后身体都会变好的，还有一切的病痛你都把它看作是你的业障，既然是业障呢，那就是曾经伤害过其他众生，那么先忏悔。然后发愿度他们，然后做功德回向给他，然后坚持修行，这些都做了，自然而然都会好。你这里说的，基本上都是很多人都有的那种小毛病啊，慢性疾病，这个都没啥啊。坚持打坐、磕头、念佛，几年下来，大部分小病都会自己就好。下个问题，素三西林。这位问：佛说《观无量寿经》，怎么在这边传的不多？传的很多呀，是你可能没注意到吧？净土经有五经一论啊，净土五经，观无量寿经，还有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普贤菩萨行愿品，这个叫五经啊。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普贤菩萨行愿品，这叫五经。然后一个论叫往生论啊。这都是净土法门，这个修净土的人基本都知道啊，《阿弥陀经》和《无量寿经》啊，《观无量寿经》经常看的，只是你可能不太注意而已。Q 秋啊，这位问的问题很奇怪，不抱大的人会使老板倒闭破产是真的吗？多久会倒闭呢？啊，你前面问什么诅咒，诅咒自己会成真，我发现你这个人好像都比较负面呢。你为什么要让老板倒闭呢？啊，福报大的人应该让一个组织越来越扩大呀，扩大越来越发展，哪怕你是不是老板，你进入一个组织，有你的福报添加去，这个组织应该发展得更好，它不应该是倒闭啊。你上哪里听来的这种话啊？你这是诅咒别人吗？诅咒老板赶紧倒闭是这个意思吗？多久会倒闭的呢？你想害人呢，还是希望他倒霉呢？我劝你，如果你不喜欢他的话，你就离职，你找自己的，你去找个自己喜欢的工作去做就可以了，啊，没有必要和不喜欢的人一直耗着，还想去让他倒闭啊、倒霉啊，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修行的人的心态啊。修行的人，应该是，哪怕是仇人也希望他好啊。你就算没有希望他好的那种好，那么高的境界、那么高的度量，那至少也别自己去。动手去坑人，或者说心里希望他倒霉这个程度哈。下一个问题，空壳建房，如果去世的亲人已经不在轨道了，给他烧纸对他是否还有帮助？烧纸已经是没啥帮助了啊，但是做功德是有帮助的啊，做在佛法上做功德，去寺院做功德啊，还有这个就是念经给他们，这些都有帮助。下一个问题，涛米。你女儿这个脾胃调理好了，她鼻炎都好了，但只要两几天就又开始这个反复。就是你的免疫力整体低下嘛，免疫力低下。有些人天生就这个免疫力低下。还有就是这个，也有可能是什么冤亲债主啊等等原因。除了吃素之外，还得磕头。磕头打坐都是需要的，这样可以增强体质，让身体变好变强壮才行。你只是单纯的不吃肉不 吃素，身体就没有整体上的提高哦。提高的话呢，这个整体的身体的素质全面提高的话，它还是这样的啊。所以建议还得这个磕头打坐这个一起来啊，不要只是不吃素啊，不吃肉啊，它就可以身体就会自然而然都好。你不吃素啊，不是那个不吃肉的话，只是把这个毒素以前吃的那些毒素给停止吃了啊。吃肉里有很多毒素嘛，这个毒素不吃了，但是已经在里边的你得排出去啊，以前吃的已经在里边的排出去，还有全面的提升这个血液循环、心肺功能啊，这个免疫力都得全面提升啊，这就得做点什么啊，磕头打坐。你是什么都不做，只是自己不吃肉而已，吃素啊，就像身体特别完全完完全健康啊，这个是不切实际的啊。现实里有很多吃素的人身体就是不太好，就是很蔫的啊，也有这样的。但是但凡一般打坐功夫做到2个小时以上的人，那基本小病都没啥了啊。下一个问题，紫书。教什么对轨道众生真的来向你求的话，怎么教什么佛法都可以，念阿弥陀佛也行，念地藏菩萨也行，都可以。但是呢，轨道众生是没有办法直接从轨道去极乐世界的啊，这个去极乐世界还得是通过人道，在人道里修行之后才能去的。轨道众生最好只能是做到这个往生善道，就是重新投胎做人，这样就有很不错了。而且如果功德足够的话，他这辈子的新的人生的命运里可以写入有佛缘的事情，命运剧本里给他写进一些佛缘，好让他接触佛法然后修行。在轨道里也有一些，只有那些大鬼王们是真正有这个能力的啊，就像佛寂静经里提出的那些鬼王们，这些人是在轨道里可以正常修行，甚至以鬼的身份可以往生啊，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一般的小鬼，正常的普通的那些轨道众生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下一个问题，咏叹调修之福。这位问，佛说净业障经和大乘离文字普光明藏经，这些觉得都很好，但是为什么不像金刚经、法华经这样热门？ 这也是剧本安排嘛。也算安排吧，也算，这个是一个是它要普及的话，首先它内容要简洁易懂啊，大部分人都能看得懂。像《法华经》它义理很简单的，就是说佛出世就是为了普度众生，让所有人成佛啊，最终呢就是唯有一乘，没有三乘啊，就是义理是很简单的，所以一般人看懂。其次是得有人，得有人这个替他背书啊，就是大德高僧，已经成名的大德高僧替这些替某部经背书啊，这做稍微做一下宣传，那就更容易普及了。还有，所以佛经也是分主次的吧？啊，对大众来说啊，首先容易普及的就是这种看得比较简单的佛经，然后呢，先以这些佛经把人引进来，然后产生了对佛法更深厚的兴趣之后呢，他就去看一些佛经啊。后面也有很多佛经做的挺不错的啊，就是看着感觉都是挺好的。那种佛经有什么，像我以前讲过的《道行般若经》啊，还有《人王经》啊，《起世经》啊，这些都不错的，只不过就是不那么普及而已啊。下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位问，有一个金菩萨的吊坠现在想卖，佛菩萨会允许吗？佛菩萨根本不管这种事情，你想卖就卖嘛，这也不算什么造恶业呀，那个只是个物而已，又不是毁什么佛经啊，这种事情毁佛经是另一回事啊，这个佛像你也不是毁掉它啊，而是卖掉也算是和其他人有缘的人结缘嘛。如果真的缺钱的话就卖了啊！如果你不缺钱的话，你不去卖就没有说这种烦恼了，也不会问这种问题了。至少佛菩萨是没有什么允许不允许这一说的哈。下一个问题，薛祖仪。薛祖仪这位朋友说，这个是因为我上一期昨天说那个影像帝啊，我说没必要抠字眼，所以可能在这里。这个说一句吧，他想给自己儿子讲经，所以儿子问什么就应该能回答上，所以问一下，是这个意思啊？我觉得挺好啊，你能为儿子讲，不过楞伽经的确对他来境界太高了吧？11岁，咱们就从简单的开始讲嘛，11岁应该是喜欢听故事的年龄，你就从阿含经开始讲吧，阿含经佛是怎么处理一些人生活上的一些。困难呐、那些难题啊，怎么和人相处啊，这些，简单的、现实的、比较接地气的这些问题，先开始讲啊，从阿含经开始讲吧。楞伽经这个是对他来说还是挺难的了。还有你说这个，他提文字妄想也是英语啊，在香港目前学校都是在用英语教学吗？中文就不那么普及嘛，这个，当然这个也是轮不到我来管的事，只是有点惋惜而已啊。这个佛法，怎么说呢？我觉得，虽然我没有专门学过巴利文和梵文，但是呢，从懂得巴利文和梵文的这些人和他们相处的，发现用汉语讲的更具有这个准确度，更具有准确度。他能把意思更准确的传达出来，梵文那个巴利文那边有比较繁琐啊，语言比较繁琐，意思不那么简单明了啊，所以我们看佛经就有很多是重复的那种，重复的啊，这个都是按照他们的巴利文和梵文翻译过来的啊，我们如果这边直接写的话就不会写这么多重复的，而直接简单明了的说重点啊，可能他们那边就文化啊，什么语言习惯呢、有这样的差异吧，所以我觉得中文还是值得学习的，比英文要好，强多了吧，至少要表达这个佛经的话，别说光是佛经啊，在现实生活里，有些个文学方面，还是我觉得中文比英文强一些啊。下一个问题，李永军，这位问，练腹式呼吸的时候还要念佛？你有必要一定要把这个两个事放到一起吗？你就专注的练腹式呼吸就可以了吗？这样就没有问题吧？ 念佛是你可以默念哈，一直默念，心里默念，不需要动嘴，也不需要动气啊，这个吐气啊啥的也不用，就是心里默念，脑子里默念，然后呼气吸气，这个就可以了嘛。还有啊，如果但凡你觉得烦恼啊或者复杂啊，那你就直接选择最简单的哈，最简单的，练腹式呼吸就单纯的练腹式呼吸，你也不可能一天24小时都在练腹式呼吸吧？可能一天练个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剩下的时间有空就心里默念阿弥陀佛就行了哈。下一个问题，参思请，就是从念佛号开始念阿弥陀佛，念到一心念到专注的阿弥陀佛这个4个字上，然后慢慢你会觉得念这个事也比较累，然后开始提起事情，过渡是这样过渡的，但是一开始如果你想直接思请，如果行的话行，不行的话那就先念阿弥陀佛，念着念着，然后能够专注的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再过一段时间。然后就可以提起事情了，这个思念也不会太重啊，你就一直想着啊，有这么一个念想，心里在想念一个人啊，这样念想在着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未命名账号哈，请问换心手术后是2个80叠加吗？还是供体方手术时即离开？如果供方非自愿，会是什么结果？就是专门假设一些问题来问哈。那供体不是死了吗？捐心脏的人不是这个时候已经死了吗？那意识就离开了呀。供体方手术即离开，如果供方非自愿，会什么结果？那你就是杀人的帮凶了。就算你不动手杀人，那也算是杀人的帮凶了。这个当然，如果是这个活着的人身上直接取，那肯定是杀人。如果是已经死的尸体上取，这个尸体死之前他没有答应这个没有自愿这个捐献器官的这个遗嘱啊什么的哈，这些坏人们就把他的尸体拿过来就取心脏了，那也是有果报的啊。不过心脏这个东西应该只能是在活着的时候摘吧，要不然死了它动，它用冰冻，冷藏它能走多长时间呢？我不知道啊，这个我不是这方面专家啊。总之，他这个人是肯定死了，所以没有什么80叠加这个说法。还有硬抢的话，那肯定是造业；活取的话，那是杀生啊。下一个问题，一心田。一心田这位朋友分享了他这段时间的变化都往好的方向变化赞叹赞叹，有得到利益就好。然后后面问，读诵经典能，所有佛身即是一佛身，佛是这个体系里最高智慧。请问师父，以现在的辩证科学问，整个虚空里，界里还有更高的智慧存在吗？你是问比佛更高的智慧吗？那应该没有，佛是最高的。而且佛就在虚空当中，佛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和佛重叠在一起，我们就活在佛的意识当中。所以我们想什么佛都知道，我们向佛求加持，他肯定能加持得到。那当然你得先满足那个条件哈。所以佛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举头三尺有神明，都不要举头三尺啊！佛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所做的所有妄想，他都知道的。有了这样的正确的认知观念，修行才进步会快一些啊。你做什么决策也好，修行也好啊，都有一个念头，佛就在身边看着呢。如果你是真正有大菩提心的人，佛菩萨会加持你。做出正确的选择，修行方面也会给你提供很大的加持啊。下一个问题，阿阳，请问寺庙开法会超度堕胎婴灵宝宝，写一个牌位是做这一次超度啊，还是说牌位就在寺庙里了，永久超度啊？一个婴灵宝宝写一个牌位吗？几个写一起行不行啊？这得看你花多少钱了。这个牌位是一次性的，在那场法会用完就烧掉呢，还是，你在那里摆个49天，7天一次，7天一次这样，连超度7次呢，还是 一年摆一年呢，这个可能价格都不一样。寺院你去问当地的寺院的那个师傅，价格都不一样的。你根据但你根据你的财力做这个决定啊。但如果你已经有这个堕胎的事情呢，最好是，最好是至少参加那个堕，哦、呃、堕呃那个操作的法会，至少一次性的得做一次吧。还有，牌位最好是一人一个哈，一人一个是最好的，因为他们之间也会争抢。还有，你想真正想靠这个操作法会把它操作走的话，给每个人都起名字。你做了几次就给每个人都起个名字，你心里想着啊，这是给你起名字，起名字，这样起几个好几个，然后都摆上，每一个人都摆一个哈。有的学遁法，说觉情绪，安住本觉，说几个月就学会，请师傅开始。这种遁法和磕大头、念佛、打坐这两种修法的相同和不同之处是啥呢？遁法它，哎呀，这个。顿法顿悟，顿悟的是理论上可以顿悟，但是修行上只有渐修，没有直接顿修的，没有直接成佛的。听明白了吗？道理是可以顿悟，但是呢，修行是肯定是渐修的，所以他这个修法也是渐修，说觉情绪啊，他就是一种四念处修行一样，感知自己呗，观察自己，安住本觉，说几个月就学会。那就看他的根气了。四念处修行也是一个好的办法，他平时也可以这么做的，但是在对于目前我们这个境界的人来说啊，这个情绪多，妄想也多，所以您没有办法一直处在那种静态，就观察自己，用分别心来观察自己的静态里。平时一直都在被妄想打扰着，所以就修起来比较麻烦一点，所以别人怎么说，你就让他们怎么说吧。你适合什么你就修什么。你觉得我的这个修法对你，还是这个渐修的法门啊，对你比较适合，那你就修这个。你按照他说的，你就先试着去做啊。还有，我们求的是往生极乐世界，所以用念佛、思佛这个法门是应激的，适合这个法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大目标的哈，往这个方目标努力的。只是这个安住于这个状态里，观察自己的所有感受。这个修法和往生极乐世界，没什么关联。如果你死的时候感觉你很清醒的观察自己，如果没有，如果那个啥，一旦妄想起来了，或者妄那个冤亲债主来打扰了，你的情绪又起来了，你妄想又起来了，那就后面会影响到投胎啊，所以还是我们都是选择保险起见，最简单的、最安全的方法来修行啊，不搞那些个认为。也很感觉上很了不得的啊，禅宗这个修法啊，和其他法门相比，感觉就是挺了不起的，好像是吧？所以净土禅也是禅，但是我是从最初的开始教起，从念地藏经开始啊，练呼吸，练磕头，慢慢来，打坐是慢慢来，这样教，一步一步教，而不是一上来就教你，让你马上打坐这个的。打坐可以，你可以试着去做，但是呢，前面这些个，基础都得扎好了，才能打坐在功夫上，打坐功夫能有长进，要不然有可能就会出很多问题。硬是打坐，坚持打坐的话，你呼吸没练好的情况下会出很多问题的。好了，今天的回答就到这里吧。